哥罗西书第一章，让我们翻开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城位于小亚细亚的西边，今日的土耳其，它是古代一个名叫佛吕加古国的所在地。保罗在这封书信中问候了其他的一些教会，包括老底加教会和希拉波尼的教会。保罗嘱咐他们将这封书信当众读出来给整个会众听。保罗本人从来没有到过那些教会，他们与保罗也从未谋面，然而这些教会的建立却可以归功于保罗在以弗所的侍奉，因为来听保罗传讲神道的人好些是来自这些城市的。由于保罗在以弗所地的事工，神的道因而广泛地传开了。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之后便开始聚会，而这些聚会便迅速地发展成为当地的教会。以弗巴是哥罗西教会的执事，当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的期间，以弗巴去见保罗，告诉保罗有关那些危害人的异端邪说已经在哥罗西地发展的情况。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写这封书信目的是要来纠正和驳斥那些已经流行在当地的异端邪说。其中的一个异端是诺斯底主义，他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另外一个异端是犹太教，他将行为和因信称义混为一体。这封书信的写作时间与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大约是同一个时期。携带书信的人也是同一个人，就是推基古。他把保罗在狱中的书信带给以弗所教会以及哥罗西教会的人。书信的写作时间大概是主前64年，是保罗在罗马第一次被监禁时所写成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这是典型的保罗式的问候。我们在学习保罗写给各教会的书信时，很容易找到这一类的问候，尽管他们经常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由于书信的目的是为了要指出那些异教教义的虚假谬误，保罗便以耶稣基督使徒的身份自称，并本着耶稣使徒的权威发言，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神呼召的并非全都是使徒，也非全是先知，不全是传教士、牧师或教师。神呼召每个人，不论男女，从事不同的职业，不管神让你做什么事，最重要的是你的呼召是合神的旨意。我们注意一下保罗为哥罗西人的祷告，他的第一个恳求是他们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祷告呢？我时常如此的为自己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在每件事上都能知道你的旨意。我相信每天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交托给神，将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管理。倘若我们真能这样做，我相信神的旨意一定会逐渐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出来。如果一大早我就对神说，主啊，我的生命是完全属于你的，今天我要做你的仆人，恳求你借着圣灵引导我在一切事上，纠正我任何错误的决定，求主掌管我的生命。我就是这样向神降服自己。我相信当一天的时间逐渐过去，神所为我做的安排和决定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我的问题是，我宁可要神先将一整天的计划全部都画出来，给我一张详细的时间表。好吧，现在九点你做这个，十点半你去那儿，十一点回到这里，再去见这个人等等。我想要一大早就拿到时间表，看了就对主说，没问题，主，让我们开始行动吧。但是有趣的是，神总是等你走了第一步 再给你第二步的指示。神对腓力说，你下到加沙去。腓力就去了，他本来就知道这是旷野之地，到了加沙这个不毛之地以后，又发生了不少阻挡的事。况且他在撒玛利亚侍奉的时候，圣灵曾大大的动工，在那里有许多人信了耶稣基督，腓力的事工进展得很好，并有许多的神迹出现。然而神却将他从成功的宣教运动调派出来，带他下到旷野去。主啊，难道你看不到我在这里为你所成就的事工吗？为什么要我去加沙呢？他原本大可与主争论，用十足充分的理由让自己留在原地，不到加沙去。他可以这么说，那不可能是主在对我讲话，叫我去那种旷野不毛之地。神肯定是要我留在这个事工热点，这断不可能是来自于主的。如果腓力不去加沙，他就不会得到下一步的指示。你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吗？就是在于我们总是不愿意跨出第一步，因此失去第二步的指示。没有第一步的顺服，神就不会显示第二步的指令。腓力去了加沙，他看见一辆马车正朝着提阿伯的方向走。主说，你去靠近那边走。第二个指令逐渐地向他启示出来，这就是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常也是如此。所以不管我成为什么身份，都是得按神的旨意。保罗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称提摩太为他主内亲爱的儿子，他是保罗的同伴。或许没有人像提摩太这么的了解保罗，并能与保罗在侍奉神的事工上如此的协调一致。保罗对腓立比人说，我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我要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因为没有其他的人像提摩太一样能与我一起同心同意祈求福音的事。提摩太对主的事上专心一意，深获保罗的欢心。要找到在主内有相同的意向、相同负担的伙伴，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保罗这封信是写给格洛西教会那些被神分别为圣，而且在主内忠心的圣徒。我们如果还记得异教邪说，这是已经在教会中蔓延。保罗就是要在信中纠正和驳斥异端邪说，他首先称呼他们为圣徒，其次是忠心的弟兄，最后是同在主内的。写信给哥洛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几乎在所有的书信中，保罗都提及他为当地的人祷告。神是我的见证，他对罗马人说，我屈膝在我们的主耶稣的父面前，我为你们代祷。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提过好几次的代祷，在其他书信中他也都谈到他的祷告。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就有如其他被神重用的人一样，他们都是很注重祷告的。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信、望、爱是常常连在一起的。格林读前书第13章13节，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信徒的特征是他们对神的信心、对人的爱心以及存在心中的盼望，这些都是在神的子民中残存的标记。你们在耶稣基督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众多祈求之一，就是他们能够知道自己的呼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你若能明白何等的荣耀正等着你，在天上有何等的盼望为你存留就好了。 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耶稣基督荣耀国度的盼望，这盼望就是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就是你们以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有趣的是，保罗在这里宣称福音已传到普天之下，这真是神奇。早期的教会在没有飞机、没有卫星电视、没有电台的情况下，居然能够将福音传到普天下，他们完成了耶稣基督托付的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保罗在这里宣称使命已经完成了，这时只不过是主后32年左右，当时还不曾搭建过任何教堂，不曾有一间神学院的设立，没有校园传播协会或其他任何传福音的计划。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全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以及教会听从顺服圣灵的带领而完成的。有这么一个说法，我完全不能赞同。他们说神赐圣灵给早期的教会，是为了帮助他们起步，一旦教会组织形成运作稳定下来，他们便不再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神挪走了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运用自己的才能以及神学院等等去工作。我们今天拥有这么多的资源，却无法将福音传到普天下。今天听过耶稣基督的人百分比要小于30年前。事实上，以人口增长比率趋势来看，人口猛增，福音被传出的速度反而下降。如果比例继续的增加，到公元2021年，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将仅占世界总人口数的5%。以我们所有的神学院、广播电台、电视节目、智慧、策略、计划、方法，这实在是对教会的一大讽刺和控诉。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圣灵的大能大力是何等的重要。我认为教会要传福音给这一代的人，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圣灵的能力，以及教会是否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人为的策略是无法完成这件事工的。我不认为光是按照计划去实行即可，我想这并不合神的意思。我认为现在的教会如果想要有效地为神做见证，只有依靠祷告和随从圣灵的带领。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要做那样的见证，就得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如果我们否定和拒绝这个能力，我们就无法将神的福音带到普天之下。在这一章，保罗提到福音传到普天下，第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有些人说，在福音传遍整个世界之前，耶稣不会再来。其实福音已经传遍整个世界，并且结出果效来了。福音荣耀的一面就是它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看看世界上一些已经接受福音的区域，人们生命有了重大的转变。看看这些国家在接受神的福音以后所结出来的果实。再看看其他以别的宗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检视一下他们的情况。我这里指的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很不幸的是，教会作为一个团体组织，并没有传扬真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教会团体组织 常常只是提供另一种宗教经历，充其量不过是世界上的另一种宗教而已。由于他没有传扬耶稣基督的真福音，有些国家虽然受了教会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益处。但是那些受到耶稣基督真福音影响的，你确实可以看到显著的成果，人们的生命产生了重大的转变。福音的成果之一就是对自由的热爱。我们国家的建立就是由一群想要寻求能够自由敬拜神的人而来的。他们反对政府控制教会，试图命令教会，并将人民的税金拿来支持教会。现今欧洲处于如此黑暗的状态，就是由于国立教会制度的结果。那些在欧洲国家接受平民税金支持的国立教会，大多数是颓废丧志、濒临死亡的教会。那些因基督福音而热爱自由的人们建立了这个国家，所以自由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其他势力的入侵，教会的见证已经减弱。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也受到侵蚀，人们默许这种改变。即使是福音的大能在这片土地也已经显得不如从前的强而有力，结果我们也不如我们的祖先先前那么的自由了。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谈个不停，然而时间不允许我们这么做。福音会结出果实来，福音真正的果实就是爱，就是对同人类的欣赏力，就是对我们的弟兄的爱。这种爱是可以表现在我们生活的上行中，随时向周围的人伸出我们爱的友谊之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我们需要在真理当中了解神的恩典，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为教会的第一个祈求是要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其次是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保罗给以弗所人的信上告诉他们神的神性以及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接着他又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你是神的儿女，你的生活起居就得像是属神的，在行事为人上要与你所蒙的召相称，你的所作所行要合于神儿女的身份。凡事都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出果子。逐渐地多知道神，我们需要不断地更加认识神。礼拜天晚上的聚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神既然通过圣经向人启示他自己，我们如要认识神，就唯有通过阅读圣经。这本圣经是帮助你认识神的真正来源。所以要了解神，我们必须了解神的话语。神通过他的话语向人类启示他自己。通过圣经的查读，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便逐渐的更多认识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们的忍耐宽容通常并不与喜悦连在一起，反而是和埋怨与哀声叹气一起挂钩。当神要我们等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抱怨，我们已经等待了这么久了，我们是应当欢欢喜喜的等待。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保罗在给以弗所人的书信中也提到在光明中的圣徒，由于这两封书信是同时写成的，信中有许多类似的思路。 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保罗为以弗所人向神祷告，好让他们知道他们特别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当然他也提到圣徒在光明中所得的基业是神所赐给他儿女的众多福分之一。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就是所谓的得救。我们原本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被捆绑在罪恶之中，神把我们拯救出来，那邪恶的撒旦势力曾经一度控制着我们，然而神已经将我们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头了。我们时常在经文中读到神的国度，我们常将它看成是将来的事情，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是如此，但是对你们而言，这应该是现今就可体验到的事实。因为当你向耶稣基督屈膝，承认他是你生命中的主和你的王的时候，你就是耶稣基督国度的一员了。我已经在神的国度里头，我将生命交给了这个国度，成为国度里头一名忠心的仆人。神是我的王，我属于他的国度，因为神已经将我从黑暗权势中拯救出来，并且把我迁到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里头了。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哥罗西书第一章再一次提到荣耀的福分之一，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保罗接着要告诉我们好几件关于耶稣的事。你记得洛斯底人及他们的异端那时候正渗透进入哥罗西教会里头，他们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保罗开始谈论到耶稣基督至高至大的神性。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约翰福音第一章，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或者说将神展现出来使众人认识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希伯来书第一章提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或者是神荣耀所反射出来的灿烂，是神形象的表达。耶稣是神形象的表达，是那不可见到之神的形象，他是万物中所生的，或者如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最优先居所位的，不是第一第二第三或是第四，而是居于所有一切之首，他居于一切被造之物之首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神这个名词在希伯来语是 ELOHIYM， 是复数形式。希伯来语中神的单数形式是 EL， 两者的形式都是 ELOI， 而 ELOHIYM 是神的复数形式。起初神，起初神ELOHIYM 是复数名词，我想这里隐含着三位一体的意思。在圣经最开始的第一节经文使用复数形式的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当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不是按着我的形象我的样式。圣经说让我们乃是通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人被创造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三节记载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耶稣基督是创造万物的主动参与者，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万物照字面的意思就是指的所有的被造物。 凡在天上、地面、整个宇宙之间存在的东西都是他造的，不论是可见之物或是眼不能见的。你能看见的天地万物，加上你肉眼看不见的星球、灵体、天使、属灵世界各种等级之物，就如第十六节所说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万物是借着他所造，也是为他而被造成。他不仅仅是创造者，也是万物被造的目的所在。万物是他所造的，也是为他所造的。所有的天使、宇宙万物、天地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连你也包括在内。你的被造是为了他的喜乐和目的。人们有时不怎么高兴这种讲法，他们在神所容许的范围中故意持反抗的态度，那是因为神造你们的时候给了你们自由意志及选择权。神按着他的样式造你，神是自主的，他造你也同样具有自主权，有选择的能力。神与人之间的交易若要有任何意义的存在，这点是必要的条件。当我学习人体的结构，又学习了解神的智慧，我发现神其实大可将电晶体放在我们体内，把我们造成复杂的机器人。我们可以像人一样运作各种功能，然而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爱和交通。机器人没有这种能力，你需要具有选择的自主能力。因此神创造我们，给我们选择的能力。如果你使用这选择权并且为他而活，你的生活就会充实丰盛，令你心满意足。如果你选择为自己而活，你的生活就会空虚浪费，充满了挫折感。他在万有之先，起初神就已经存在。在地球或任何星星、行星、任何生命存在之前，神已经存在。在天使被创造以前，他早已存在。神是永恒的，他一直就存在。他是自在、永在，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是合成一整体的意思。随着原子和电子律的发现，这段经文显得非常有趣。柯南的电子律告诉我们，同极相斥，正电荷与正电荷相斥，一极相吸，正电荷跟负电荷有互相吸引的力量。我们的日常用电、汽车的发动以及其他种种电子产品，就是应用正反电流交替的柯南电子原理而来。同极相斥，两个正电荷之间会产生互相排斥的力量。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看起来像棺材的小盒子，盒子里头装着一个木乃伊，那个盒子是特别精心设计而成的，因为盒子内有一块磁铁放在底部，木乃伊本身也有一块磁铁。当你把磁铁放在底部的时候，木乃伊会平躺在盒内不动。如果你把木乃伊放在小棺材的头部，把磁铁也移到头部，然后你将它交给你的朋友，对他说，试试看你能不能使木乃伊平躺在棺材内。无论他怎么尝试，小木乃伊总是弹出来，因为你将木乃伊摆在正电极区域内，两个正电极都在木乃伊头部，所以它马上就会反弹出来。朋友们怎么也想不懂，为什么木乃伊总是马上反弹出来。他们可以按住它或捏住它，但只要一松手，它立刻就弹出来。这个花巧的小玩意儿其实是根据柯南电律同极电荷互相排斥的原理设计而成。你得使用60万的电子伏特，将一个质子放到原子的核心里头，才能将原子核引爆开来。由此科学家发现，两个质子之间需要大约10到15磅的力量将它们牵引在一起。原子核里头的微细分子都是一群群散聚在一起，质子也是成群的散聚一起。宇宙的奥秘就在于，到底是什么力量将整个宇宙牵引在一起。因为它存在的现象和电子律是完全对立的。 科学至今仍然无法提出解答。几年前有人曾经试着解释说，宇宙是靠一种原子胶将所有的物质牵引在一起，但这种说法已经完全被推翻掉了。有一个人拿到科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研究根据电子律一极相吸的原理，为何原子里面的电子和质子不会全部碰聚一起，整个架构松垮掉到原子核里头去。这里牵涉到两个难解的问题，为何质子之间互相牵引在一起呢？为何电子不会和质子碰撞在一起呢？这个人的研究论文基本上就说，这些电子和质子没有碰聚在一起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本来就不会碰聚在一起。然后他就拿到博士学位了。我们实在是无法明白，从他自己的坦然承认，我们是无法知道真正的答案。除了这里圣经所说万有靠他而立，就没有其他的解答了。如果主稍微松个手，哪怕只是一秒钟，整个宇宙将会产生巨大的碰击，那么一切都将完结了。整个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核里头，若依循电子律的常理，正极与正极相斥，那么整个宇宙就会砰的一声，天地全部爆炸，一切都了结了。万物靠他而立，主啊，千万别松手啊！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我们要记住这段经文，你经常会看到一些人想尽办法要坐在教会的首席位置。我想大教派的许多弱点之一，便是里头充满了权力斗争。许多人被权力欲望所驱使，企图控制整个教派。真正有敬虔之心的牧师，不会在乎他是否担任教派的主席，或者甚至当上教皇与否。如果他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他只会忠心地扮演神要他扮演的角色。除了神呼召他去做的事之外，他不会存有任何野心去做其他的图谋。但总是有一些被权欲驱使的人，他们奋力超群，为的就是要坐在教会的首席位置，让人看了觉得很悲哀。因为只有基督才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在耶稣之前，有其他人也从死里复活，但耶稣是最首先的，因为他从此不再死。那些在他之前曾经由死里复活的人又死去了，只有耶稣复活之后就直接得到永生了，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就是神的目的，神的计划，他要使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凡事，这也包括你在内。问题是基督是否在你生命中居首位，他是不是占第一位呢？你要知道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计划及目的，就是要让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居首位。在我们的生命中，耶稣基督应当居于其他一切之先，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我们不只在嘴里说是的，基督居首位，而是要真的在生活中实践出来。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谈到实际的行动时，我很担心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其实并不真的将基督摆在他们生命中的首要位置。让我们暂且不看他们，让我们来查验自己。在神面前，我不需要替他们交代，但是我得为自己做交代。当我站立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只需要担负我个人的责任，我必须要为我自己向神交代。所以重要的是，我应当查验自己对神的委身如何，而不必去担心别人。我必须时常检讨自己的失败，对自我做评论，而不用老是盯着别人的失败。这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如果我们查验自己，检讨自己，我们就不会被神所论断。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我们很难真正去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基督里面居住，神本性中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的主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完全。等到第二章时，我们再来探讨这一段经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耶稣在神和人之间搭起一座和平的桥梁。人类原是与神相争，一向是违抗神的。我们违抗了神，偏行己路，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要走的路。当我们随着肉体情欲以及自己的意念喜好而行时，我们就是与神相争，反抗违背了神的律和神的命令。但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提供了公义的根据，神借此得以赦免我们的罪，成就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他叫万有与自己和好，也告诉我们，因此你们要与神和好，不要与神相争，要与神和好。万有已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但现在都已经与神和好。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罪和一切的过犯都已被赦免。因此当耶稣将我带到父神面前时，便能叫我毫无瑕疵，无可责备。我们在犹大书中读到，那人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你很明白耶稣基督为你准备了些什么呢？他使你的罪和过犯得到完全的赦免和宽恕。在基督里面，神看你是圣洁无瑕疵的，因为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基督的义已经披加到你的身上。这不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也不是靠你个人的委身，或是你多么了不起的牺牲献祭，而仅仅只是因为你对耶稣基督的信，神便称你为义。今晚神已看我为义，即使连我都不敢如此的看待自己。当我看自己，我只看到浑身的过错，看到自己的失败和软弱。但神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因他是在基督里头看我，他看我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啊，我真是喜欢这一点。今晚我为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地位而感恩，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神将我看为完全的人。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里再一次提到福音已经传遍天下给万人听，初代教会传福音的功夫是做得相当的彻底。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这节经文很难理解，我的老实跟你们说，我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完全了解这段经文的含义。保罗似乎是在说，为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缘故，他通过某种方式用自己的肉身来完成耶稣基督所受的患难。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理解耶稣与教会的关系，或是耶稣与你的关系。以为信仰耶稣基督的结果 你所承受的一切耻辱其实都是冲着耶稣来的。不管你为耶稣基督忍受什么样的患难，那些患难是针对着耶稣而来。因此保罗意识到他忍受了鞭打，被人丢石头，他忍受了种种的患难监禁等等，都是因为人们对耶稣基督持敌对的态度而来的。因此他是为基督的缘故受难，为基督的缘故坐牢，事实上他是代替耶稣基督在承受那些患难和谴责。这是人们内心反对耶稣、仇恨耶稣的外在情绪反应。保罗为了能够担当这些患难感到十分荣幸，我为能承受这些而欢喜。这些针对耶稣而来的患难，我们由此荣幸能够代为承担。人们向我发泄他们对耶稣的敌对情绪，我可以担当得起。耶稣与我们认同，与我们同受患难，他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有火炼的实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要以此为喜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怒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就是填满基督患难的意思。凡属血气的人都会仇恨耶稣基督，作为耶稣的代表，你站在这些人的面前，他们内心对耶稣的敌视就会全盘倾倒在你身上。使徒们以此为荣幸的事，他们能够为了基督的缘故受患难，觉得欢喜快乐。不要将此个人化，许多时候我们过于敏感，人们说了些什么我们就将他个人化，以为是冲着我们来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是针对基督而来的。我站在他们面前领受这辱骂，是因为我代表了基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凡事就都可以喜欢快乐。主，你使我配得为你承受患难，因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神荣耀的奥秘就是基督来要住在你里面。有一次我有机会跟辽国国王传福音，在交谈中我了解到他是一个佛教徒，佛祖教导他们世上生活一切的问题及所有罪恶的来源都是出于物质世界。一个人若能完全的脱离这个物质世界，就可达到天堂的境界，完全活在灵里，与凡间没有任何的联系。换句话说，人若能完全脱离物质的世界，就可以进入涅槃的境界。当然这是佛教徒最高的目标和盼望，他们得靠着修行节制肉体情欲、进食等方法，企图要完全脱离肉体，以便进入灵界，也就是涅槃。如果你在这一辈子修不成功，就得到下一轮回去努力，再不然就到下下一轮回去试试看。当然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以一个个体开始，为何当今世界有这么多人口，他们从哪里转世而来的呢？肯定必有许多新的个体一直在形成中，因为当初的灵体要比现在少多了。看看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人，事实上过去历史上加起来的总人口仅占当今人数的 10% 而已。某种程度上，这个事实已经推翻了轮回转世论。了解了这位国王的佛教背景之后，我便开始与他分享圣经如何教导我们。人基本上是一个灵居住在肉身之中，并且具有知觉意识， 但是如果一个人仅仅靠着肉身而活，他并没有达到神为他所预备的生活标准。神要我们靠着灵而活，如果我们受肉身的支配，顺服肉身的需要和欲望的驱使，我们过的便是一个远离神的生活。如果要过与神相交的生活，我必须听从灵的指引，让属灵的一面来管辖我的生活。我知道基本上这也是佛祖所提倡的。我接着对他说，你也知道历史上有好些宗教领袖都教导人应该过着受灵支配引领的生活，问题是他们教导了真理，指明了道路，却没有能给你能力让你得以行在其中。这经常带给人们很大的挫折感，因为当我们听了他们所说的道理深感赞同，我就告诉自己我要走这条路，我不想受肉体情欲的支配，我要受灵的支配，过着与神相交的生活。但是由于我没有能力去做到想做的，结果只是令我泄气不已。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提供了赦罪的功效。而且不只是这样而已，耶稣还从死里复活，他告诉我们说，从此我要进来住在你里面，赐给你力量，让你能够走这条道路上。在你本身没有这种能力，你自己根本无法做得到，但是我要住在你里面，我会给你能力去做的。我告诉他，这基本上是基督教与世界其他宗教的主要分别。就基督教而言，能力来自于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他不只是指明道路跟你说，这是你当走的路，神更进一步住到你里面，并且赐给你能力，让你能够走在那条道路之上。请为辽国的国王祷告，求神让福音的种子在他心里扎根成长。当他意识到靠自己是无法脱离肉体情欲的控制时，他会去寻求基督内住所带来的能力。就如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最大的希望就在于此。我自己没有能力做到，但神来到我里面，使我有能力遵行他所要我做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教会事工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长大成熟，神要他的教会委身尽力于这样的事工。许多年来，我只是专注于将人们带到耶稣面前，但我没有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成长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从前传福音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然而教会却一直是软弱不堪。保罗的心愿是要教导信徒，他的目的是要带他们在基督里长大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想我要暂时停在这里，因为第二章里头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我不愿意起了头然后就匆忙结束。我有一个坏习惯，往往在讲到的第一部分失去控制，接着在匆忙中就容易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文。第二章是新约中最重要的章节之一，我不想匆忙带过，因此今晚我们就到此为止。下星期我们讲二三章，可能还有第四章。第四章是最后的道别及问候，我们可以轻轻带过。真正的道理在二三章里。如我说的，第四章的内容只是道别和保罗对几个不同的人的私人问候。天父，今晚我们要为耶稣基督感谢你，你的独生子来到这世上，彰显了父你的本相，他是整个宇宙的创造主，他来到地球上与人一同吃住，与人交谈，触摸他们，这是多么的奇妙。神啊，你道成肉身，通过耶稣基督叫世人与你和好，这等的奥秘我们只能赞叹不已。更令人感到神奇的是，耶稣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他不但创造了地球，世间万物靠他而立。这同一个耶稣现在又居住在我们心中，并赐给我们力量过得胜的生活。 主啊，这真是太奇妙了，你居然就这么的住在我们里头。父啊，愿我们将我们的身体奉献给你，成为你的器皿，使你的旨意得以成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你，帮助你真正明白这个真理，并且让它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使你真正了解作为神的孩子，那居住在你里头的力量有多么巨大。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一周内，愿他的大能为你们带来力量，过那得胜的生活。愿他彰显大能，使你在那经常跌倒的生活层面当中尝试到得胜的滋味。愿这一周里，为了神的荣耀，你开始经历真正的胜利，使你认识到这不过是居住在你里头的基督所带出来的能力罢了。谢谢你主耶稣，愿神祝福你并与你同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